开，感谢神我人言，感谢神我灵温暖，感谢神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是我平安，感谢神是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好，那我们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晚的聚会。各位晚安哦，好久没有在这边跟大家讲讲话了。其实我、哦、没来，每次要站在这个位置讲话，压力都很大。为什么呢？继我以往的经验哦，通常这个礼拜一是大家最心情放纵的时候，然后也最想能够无压力的来享受这个灵恩哦。那最好是能够让我眼睛眯眯的，慢慢的沉睡这样子。那以往我礼拜一安排的经验，我的功力都蛮强的，大概还不到八点半就很多人就，对，所以我觉得哎呀真不行啊，那功力应该要把它下降一点，让那个持续的时间哦，往后提延伸哦。好，那我想说，既然以往自己比较不擅长分享道理的话，那我想说分享一些自己生活部分的一些经验，那也可以再整理自己就这几年来，就是从信仰的起端到目前的状态这样。好，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小弟我也是在2001年10月份受洗哦，所以距离今年已经满12年了哦。那12年这期间，其实整个信仰我觉得是变化很大哦。其实这个曲线很有趣哦，就是刚受洗完内心是最火热的哦，那个时候觉得说哇，我应该为神做什么，然后我应该按时来教会，然后周间都要来聚会，很热忱哦。然后像那个我们礼拜六安息日嘛，我发现那时候很主动哦，都不用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看说碗要洗就跑去洗，然后地要拖就跑去拖，就拖自己拖很开心，就算旁边没有人在拖地，自己也弄很开心哦。可是哦，就是那时候也刚出社会没多久嘛，所以工作压力也不大，那这个信仰就维持还蛮高昂的。那出信的时候，我是跟我另外两个同学哦，也是就是建源跟建祥，我们是住在一起。那我们三个住在一起，其实那段时间是很怀念的一个过程哦。就三个人住在一起，然后晚上就会安排查经哦，会感觉压力很大哦。每天住在一起还要每天查经哦，就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一样。然后我们就自己讲好，就是三个人轮流。然后每个人轮流一天一个经节这样子。那有时候你工作比较忙的话，就没有时间准备嘛，那你就很那天带查经，你就会战战兢兢的，很怕讲不好啊，会被责备啊哦。原来自己那个同学这样查经也会有这种压力，但是哦，那段期间反而是说我们在查考就是经节啊，然后想说对于以前很多里面看不懂的，然后我们就停在那边，用我们平凡的脑袋去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他会这样写？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十几年前网络的资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然后去揣测这个经节这样子。啊，真的不懂，假日就是说安息日再回到教会来问长子这样，然后回去再报告。哦，那其实是很怀念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觉得 到最后啊，我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就自己觉得偷懒了，就告诉他们啊，我不要再参加了，这个这样我负荷不了，我又要工作，又要准备查经，感觉压力很大。然后慢慢的我就舍弃了他们，剩下他们两个在查，哦，自己感觉心里还是蛮残忍的，哦。可是我觉得这都是有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在我们三个里面，我是属于个性比较骄傲的人。我所谓比较骄傲的人，就是比较自负，然后觉得哎，我应该要有比较成功的一面啊。所以查经其实并没有办法带给我成功，所以我应该投注在工作上，努力的工作，24小时拼命的工作，能够做到爬不起来为止。哦，所以那时候对于工作是好像刚工作半年之后，觉得哦，大家好像都要在园区赚很多钱才是符合这个科技新贵的这个身份，然后就觉得哎，好像科技新贵他们的生活都是哦，很早的出门，然后很晚的回来，嗯，这应该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那我就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每天哦，早上大概7点多就出门了，然后晚上大概都11、12点才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看到我的弟兄哦，早上还在睡觉，那我就出门了，那回来他们还是在睡觉，哦，所以就觉得我们的交集越来越少，可是他们还是很关心我，但是你知道吗？骄傲的人心里刚强，不刚硬了，不是刚强，刚硬哦。当别人在耳提面命在提醒你的时候啊，你这样要照顾身体啊这些的，其实听不进去，会觉得啊，我正往成功的路在迈进中，你们不要干涉我哦。那时候我的信仰就突然掉下来了。那掉下来这个过程，其实连礼拜六安息日都是那种所谓叫做交代功课的聚会哦。所谓交代功课就是，哦，时间到我来聚会，聚会完之后马上我不能跟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打招呼就会被拦下来聊天，所以要怎么办呢？要坐在离门口最远的那个位置哦，然后时间到赶快逃走，那这样就不会被人家抓下来关心哦。所以那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处于那种，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迷惑哦，那种迷惑是觉得在这个环境我不能当一个好像是很平凡的人这样子。那一段时间的那个灵修啊什么都不用讲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灵修可言，甚至说觉得啊，这个信仰怎么突然变成我的负担呢？如果我还没有信主，我可能可以更完全投入在我的那个想要过的生活上面。不过这个过程哦，其实人的心智已经开始弥散。当你那么投入在那个工作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忽略到你自己的身体负荷已经受不了了。那这身体受不了的时候，其实我的精神是非常的涣散，然后骑摩托车好像疯子一样，就是到处冲、到处闯这样子。那在有一天哦，一样就是安息日下午聚会完之后，然后就骑着摩托车冲出去啊，那好死不死刚好就跟一个，因为我那个是一个上坡嘛，那刚好有一个汽车要下坡，那他那个角落是彼此看不到彼此的，但是别人是以平常的速度在前进，那我是以很快的速度往上冲，那就跟汽车这样对撞，哇，哦，对撞就精彩了，这脚就受伤了，没有办法走路嘛，然后就只好跟那个公司请那个2个礼拜的假，因为就很难受啊，就没有办法走。那这过程反而觉得，那其实那时候因为你在公司这边付出的过程，你会觉得哎，公司不能没有我哦，他们就很重视我。可是请假2个礼拜这过程，你会发现原来没有我还是公司还是过得很好哦，他们其实还是有办法把事情给协调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会觉得哎，其实神要告诉我这个我可以过得更好，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有点算是糟蹋自己哦？那自己也有反省了，觉得是这个是神的管教。那这个管教其实也蛮有用的，让我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比较处于可以平衡工作、信仰还有健康状态。 我那时候还可以定期的去跑步啊，然后运动啊，维持自己的身材。虽然现在已经不能维持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那时候的状态啊，就被神管教之后，觉得感觉好像还是过得蛮好的生活。那在工作的那个，我想一下哈，好，在工作的中期哦，大概离我出来工作大概五六年，那其实看着很多同事慢慢的有升官了嘛，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也换到我了啊？那自己对自己表现觉得还不错啊，可是因为那时候整个公司的风气就是常常会重组嘛，那重组你就一直在换老板换老板换老板，那换老板过程中你就发现我跟着这个老板所努力的到下一个老板下一个老板的那边又被洗牌又被 reset 的，然后就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办法累积自己的那种表现。那后来原来我觉得说其实想要升官这个事情其实出来工作大家都会想，那等到真的有一个机会了，就是我跟到离我我现在还在跟的这个老板他就是我跟了他五六年的，那在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把我升上来当一个小主管。那其实升起来当小主管这个压力我发现是蛮大的，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当领导人其实升起来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喜欢那个名分，可是并不喜欢当主管明白吗？因为主管其实我发现主管的特质他并不是要涉略所有的事情，他是要去看所有的事情，然后事情该是谁做的谁去做谁去执行，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关心然后去开会去指把我们那个前面五年的工作经验做一个分享跟指导这样子。他其实自己没有那个经验，其实就是以前我一个人在工作上喜欢不跟别人合作，那不跟别人合作情况下就觉得说自己可以独立把一件事情完成觉得很棒对自己的肯定很大，那突然要变成是一个工作分配者的时候极为不能适应会觉得说我要分配别人工作，那他们会不会排斥我，就是说我突然原本跟他们是同事嘛，那变成主管之后我要变成是告诉他你去做那个你去做那个，我那时候其实自己调试很不好，然后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莫名之间也得罪了很多人，那一段时间我是非常不快乐的，我觉得说如果可以不要当主管多好对啊。那后来我才明白说有些教会的统领他们就说他再怎样他都不想当主管如果可以啦，可是这个过程中可能很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如愿。然后其实在公司你得罪越多人之后然后你慢慢对这个公司也变成不是那么喜欢，那工作的过程呢你会觉得一直没有更大的成就感，因为看着同事你的下属都在完成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好像以前你在做的事情一样，你就觉得那个才是工作，那我只是出张嘴叫别人做事情这怎么能叫工作呢？那其实自己调整不过来，虽然我的老板也是在出张嘴叫别人工作，但是能力上还有很多指导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自己要学习，但没有想到说要这么做那这过程也是有一次两次跟我的主管说能不能把我从主管的位置撤下来当成就是可能资深工程师或者主任工程师这一种，就不要去管理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主管的我的上层主管其实他就觉得说我是心肠也比较软一点，然后为了事情还是会委屈自己去把事情求和这样子，所以你要常常去跟人家拜托我觉得以前都是人家拜托我，现在我要去拜托人家是很讨厌的事情很不习惯。那这样的累积心情其实我发现有让我自己的 精神状况还有情绪整个变得非常低落。那接下来我就是这样低落的一两年啊，这个累积并没有因此改善，那自己可能没有上进啊，然后开始面对的就是啊婚姻嘛，那婚姻加进来之后，然后想说啊结婚真好哦，结婚就可以跟太太共组一个家庭，然后开始有新的生活，有一个人，圣经都说啊那个夏娃就是要来帮助亚当的哦，那我就是娶到我的夏娃要来帮助我，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要夏娃要来帮助你过程哦，你要会疼惜夏娃，那原来我是习惯一个人哦工作的人，一个人喜欢自己怎么过就怎么过的人，那突然加了一个人进来哦，好像以前我就回想起来，以前常常有些事情或工作别人要来帮我，就说啊不用我来就好哦，我习惯不愿意跟人家分享这个工作或是生活的一部分，那过程中我发现连那个婚姻家庭哦加进来之后也会变成一种排斥，自己就觉得啊我要跟我太太相处工作生活，然后很多事情我都不晓得怎么配合会比较好，那这过程啊其实我会觉得一直很辛苦，就是、说婚姻有什么好，都骗人，教会都是骗人的，那结婚之后那么辛苦，然后还要对太太那个鞠躬哈腰这样子，就觉得啊这不是我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就觉得哎我又打定的告诉自己，我不是不结婚的人，那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那就慢慢的去接受他。那其实前刚结婚的前半年，那太太从香港嫁过来嘛，她还不习还在适应台湾的环境，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是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加上我的薪水，然后还有我们平常两个人开销，哇就大概说薪水都用差不多了、啊、那时候我心里也是很着急，哇这样的状态下，如果我们还生小孩，怎么还有钱在过日子呢？哦，那怎么还有钱在买房子呢？哦，那时候的忧虑一直慢慢的累积出来。那感谢神哦，在半年后，我太太也是看着我们家里的一个收支之后，就觉得说，哎，好像这样不行哦，这样的生活，如果真的有小孩，也是没有办法，可能会养得很辛苦，或是怎么样。那后来他就决定，好，那去找工作。那这过程我们就有祷告啊，就希望神能够赏赐一个好的工作。那因为他在台北嘛，他在那个香港那时候做的是属于那个金融业的那个工作嘛，所以在新竹这边反而又找不到这一类型的工作，所以他必须到台北去应征。那这应征过程我们也是很感谢啦，就是有一个工作哦，他的这个行业的是很超的，非常累的，但是薪水不错，可是我们也想说哇这样的话，那可能以后生活就只有回来也是各吃各的回来，然后可能看个面见个面就睡觉了，然后明天又是去上班这样。那他在找工作过程，他这一个工作哦比较忙的这个工作没有要他，那后来他继续找就有一个日商的工作机会，那这个工作机会其实他不忙，因为他在台湾推行的没有很好哦，那个业绩没有很好，所以他的业务量也比较小。那很幸运的，他到这边工作之后，我们就好像那种金钱开始解脱了，你知道吗？就哎，哦，好像可以过好一点的。那可是哦，没有规划的用钱，其实真的是存不到钱的哦，很辛苦。那后来我们就也是因为他工作需求嘛，那我们前半年原本是在光复路这边租房子，那他每天就是一大早 哦，六点起床，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很赶的时间完成所有的早上动作，然后就送他去那个交大那边坐车，啊，坐车又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才到，甚至两个小时才到公司。那公司上完班大概七八点又塞着车什么样再回来，又是十点，啊，觉得，哎，怎么一天又变成这样子了？跟原本想的很轻松又不太一样。后来就在我们那个租约满的时候，我们就换到那个什么，换到那个竹北那边。那我们想说，好，那就用高铁的方式来那个生活。那高铁这样确实改善我们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时间上的冲突。哦，那其实那时候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嘛，我们就发现，其实钱真的很不好赚，而且在园区工作很危险，哦，好像随时都会丢了饭碗这样子。那种危机感也是慢慢的在自己的心里累积起来。那时候那个金融海啸过后之后，反而公司的工作量很少，少到说每天我就可以很准时的下班，啊，很准时下班怎么办呢？吼，哦，因为太太还没下班嘛，哈，那你就心里有自责，怎么办？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好，那就开始煮饭哦。哦，那我就变成了家庭主夫，哦，就这样的生活开始了。哦，那其实煮饭也很有趣啊，反正还好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好人哦，就煮得很难吃，她也说你很好，你很努力哦，她也是给你赞赏，她觉得就是你已经一样一起上班嘛，然后你又愿意多担待家里一点，她还是给你很多鼓励哦。其实自己吃的好不好吃，自己最清楚。哦，那他还是愿意这样子，然后甚至说啊，那明天还带个便当，还是这样过。哦，那日子其实，在夫妻生活中也会累积摩擦，还有一些压力。那时候我也提到说，工作刚好也是到谷底的状态，也是不忙嘛。那不忙，其实我发现以前自己很忙到不忙这过程中也是不能适应，你会觉得哇，好像自己是不被需要的，或是说公司随时就好像你或是你明天就可以 say goodbye 了，哦，那种感觉就是酝酿在自己的心里。那我会觉得说这样的压力啊慢慢的累积，我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到原来我那个会有忧愁跟忧郁的心情一直在产生。那这个忧虑的过程，我后来才现在在回想那个时候的情况，才知道说原来其实自己可能是那一段期间有短期的忧郁症，但是自己没有醒示过来，但是那个过程是慢慢的演变的。那其实没有工作之后你要创造工作嘛，那你原本是在都是做一些那个很醒目的题目哦，大家都看得到哦，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发展什么东西哦，要做什么东西很明确。那当没有这些明确的题目给你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要自己找题目，然后又要让人家感觉有点价值。那个时候自己却完全不能适应这种模式，甚至说我的主管就开始整顿嘛，他说啊，那没有工作，那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环境啊所有的报表什么都做好一点。那时候其实自己又非常排斥跟抵抗哦，啊，又要做这些我自己心里归纳为杂事哦，杂事的事情，一直排斥抵抗，那其实会过得很不快乐。然后后来就是反正这些事情慢慢的知道怎么把事情丢给下面人做嘛，啊，丢给下面人做之后，哎，我又没有事了，怎么办呢？很害怕。然后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们猜得到吗？厕所。我最喜欢的就是厕所，暗暗的，然后很棒，然后带着手机进去打电动。对，你会觉得说那个地方才是有安全感的，你会害怕，你会害怕坐在位置上，然后大家看着你说：“哎，你怎么没有事情做？”哦，那种内心的恐慌就很害怕，然后自己也觉得：“哎，怎么好像身体很疲劳、很疲倦啊？我不是昨天很早睡吗？”对啊，为什么今天会还是这么疲倦呢？然后发现工作是非常没有动力的，很想睡觉，然后会很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然后让自己休息。 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过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误以为你身体是很糟糕，甚至你慢慢的担心说，我是不是有癌症？哦，幻想嘛，啊，怎么我身体好端端的，我每天那么早睡，然后我也没有干嘛，以前加班加成这样，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怎么现在怎么觉得身体那么虚，很想睡觉？哦，那自己开始产生怀疑，是不是有癌症？然后就想说啊，那有癌症怎么办？那我老婆还好，我们还没有小孩，那自己还会安慰自己的哦，我们还没有小孩。那如果我真的有癌症，那至少她还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不用有负担。那自己想了很多，其实很不舒服啊。然后那过程累积到一个程度，我就觉得啊，我要你知道吗？像我们在一个公司待那么久，我们都有十几天的假。那这十几天的假居然在我半年内就被我用完了，为什么？你会逃避工作，你会很不想去工作，很害怕工作，所以你常常在请假，一直请假，一直请假。那请到后来，你居然是需要请四假，哦，因为没有假了嘛，要扣钱了，哦，那心里又是很难过。所以在这种压力累积下，我发现啊，其实我可能是有忧郁症，但是自己不晓得。那我自己也在网络上去找一些基督徒跟忧郁症的这个关系哦。其实他有讲到说，在欧美国家，他们在忧郁症这个数据来讲啊，至少都有5-15% 的人有患有忧郁症，那这是很普遍的。可是在中国跟日本这个比例上只有2%，为什么？为什么好像中国人比那个外国人更不会得忧郁症？其实不是，是中国人亚洲人爱面子，不能承认自己有病，哦，有忧郁症这个现象。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或日本人那么多人会去自杀？其实他们不晓得自己有状况。那这些其实是可以借由现在科技来做一些改善。那因为自己的华人的那种情绪啊，很难接受原来我是一个有忧郁症，这是好像很不敢对外人讲的事情，所以相对着压抑的更久，然后真的爆发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那其实在查资料之前过程哦，他有讲到说忧郁症其实它是一个叫做那个，看一下哦，它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它叫做血清素运输基因启动体多型性的那个哦，反正就是一个学术名词。这个在人的基因里面哦，会有被刺激，这个刺激是不见得是马上会出现，但是这个基因在你的隐性的部分会随着你的从小哦生长的家庭环境哦，还有你从小看到可能有些是家庭暴力啊，或是你见到一些意外啊，或是你经历921啊，你很害怕，那些东西其实都会引发哦我们那种忧郁的情形出来。那当时像美国有一个飓风嘛，2005年那时候有一个飓风，那飓风的时候，那些纽奥良的那些人，其实一听到有风灾，他们其实心里哦那种忧郁的情形会比一般人提升5-6倍，那是很不自觉的，就是会跟那个环境啊还有资讯去配对，然后产生自己那种内心的恐慌跟忧郁。那自己的忧郁，其实我在今年初哦，我就是有跟一些教会的统领去聊天呢，才知道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也是会有忧郁症。那其实基督徒跟忧郁症这个东西碰在一起，那种感觉是说啊，我是不是灵修不够？我怎么会忧郁？哦，基督徒我有神的灵在看顾我。哦，我有祷告啊，那我怎么还会得忧郁症呢？哦，其实不是，这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属于基因，还有你的环境 那这些环境会成为一个诱因，把你刺激起来，让你产生恐慌跟忧郁。所以有些人一生完小孩就莫名的就是忧郁啊或躁郁啊，他就没有办法再照顾小孩。那种情形就是有可能在童年或是某些基因里面被刺激到了。所以有时候像那时候我年初我跟教会的童年还有一些自己也有一些状况的朋友这样在聊，我觉得其实很辛苦啦。这些症状啊，有时候像我常常在跟我太太讲说啊，我好想换工作、哦。我其实有感觉我是在发出一些求救的讯息，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太太是一个很喜乐的人，所谓很喜乐就是乐天的人哦，乐观的人，所以她没有办法感受到说你心里是被压迫哦，你很难受，你好像被关起来一样，他没有办法体会。然后我跟其他的信徒啊聊天，也是说他对他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心情哦，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很不容易啦。其实在我们现在这种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如果你看旧约时候你过得不好，你心情很糟糕，那约伯三个朋友就跑出来，你是怎么样已经得罪神才会心情忧郁哦，怎么样啊，很多现象我觉得我们不要去逃避它。其实这种可以经由科技哦，科技的医疗来改善。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中，我是查的是属于基督徒跟忧郁症这个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其实他们都有讲到说，我看一下资料哈。其实我在看的时候，还有一个作者叫做凯撒林格林哈，他出了一本书叫做《黑暗是我唯一的伴侣》。那这个凯撒林格林，他其实他也是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那个神职人员嘛，但是他说他生了第二个小孩就罹患了那个躁郁症。对，那他那个躁郁症一发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个世界都是很恐怖的，都是黑暗的，然后他随时都会想死。所谓想死是说他觉得他不是觉得说单纯是神不要他，是他连神他都不自己都不想要，因为他想要离开这个痛苦的环境，他自己没有办法 control 的状态。哦，然后我觉得说我看到有一篇哦，他是说忧郁症哦，他归类出说辅导跟帮助忧郁患者的七大原则。那他这个七大原则，他用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来做一个比方跟举例哈。他说首先是生理性的治疗哦，让忧郁患者哦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饮食跟睡眠。那他就举例哦，他说我们可以看那个列王记上哦19章。19章他说以利亚的例子，他说以利亚遭到耶洗别的追杀就逃命嘛，那心情很沮丧，甚至向神求死哦。那在19章14节这边哦，他说我为耶和华一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以色列背弃你的约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索我的命哦。然后这个时候神有没有跟他讲任何道理？哎呀，不是这样啊！他们不是，我跟你讲，我要成全你是怎么样？没有，神没有跟他讲，他讲那么多道理。神就是让他能够好好的睡觉，哦，又差那个使者给他送食物吃。会发现说，神第一个是说让他的 身体，还有身体先达到一个好的状态，睡得好，有的吃，哦，先把身体给提升起来。因为我刚才有提到，我随着我的我还有提到一个以前我小时候不学好哦，飙车嘛，然后一撞伤了之后，我撞到腰嘛，就受伤。那受伤其实我那时候年轻，不觉得说自己是有一天会像那种脊椎受伤患者，就是很不舒服啊，会酸痛啊。我觉得不会啊，二十几岁都好好的。可是随着年龄的成长，很现实的，一个一个跟你讨，我腰开始才会痛，会酸，我就觉得啊，就会觉得其实身体的病痛会让你的意志薄弱，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年轻人真的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所以神就先给以利亚有的吃，有的喝，然后让他可以睡觉哦。那其次哦，就是说接纳跟倾听。那第三个哦，就是对于患者哦的倾听哦，尽量不要去否定他的感受。那第四个是积极的引导患者抒发内心的感受哦，向神说话。其实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受过专业的辅导，有时候跟有需要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自己明白的立场还有自己的经验来跟人家分享，可是那个人可能还没有把他内心的感受全部掏出来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啊，你可能可以这样，你可能那样，其实他根本还没有讲完哦。所以可以推荐，就是说大家可以试着先让需要的人哦，让他把话先给讲完，然后是不是真的我们要用经验来让他获得帮助，不见得我们这些经验他可以套用哦。那第六个是说哦，他说引导患者认清倚靠真正掌权的神哦。那这个在列王记上那个19:11-12这边也是让那个以利亚来感受神的存在。那第六个是给予那个使命感哦。那当耶和华哦治以利亚后，接着就赋予他的使命嘛，就叫他要去告那个亚兰王哦，让他又有事做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自己觉得说他的状况有好一点的，那给予一些方向，那可以从他希望去做的方向去给一些鼓励，而不用说啊，现在局势什么比较好，你应该去做那个什么太空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哦，我都做不到了。所以这个给忧郁患者的那种帮助哦，其实是我觉得还蛮专业的。好，那我觉得自己分享这么多也不能说是有很充分的可以跟大家讲解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现在这个科技的社会哦，其实忧郁症还有一些躁郁症的现象为什么会比较明显，其实我觉得是人的爱心薄弱了，因为在功利社会主义里，大家都是要好像要生存下去，那能够把自己照顾好为优先，然后别人的需求可能是有空的时候才去理他一下，那这样冷漠的社会真的会让人越来越，我说真的啊，能力好的人其实没有这个需求，但是当能力不好的人，他又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他是确实比更多人不容易。那如果我们的爱心又不愿意去付出关心一下哦，看到他的需求，你是避开呢，哦，还是去问他两句也好？哦，或是待会邀他吃个饭也好，这感受都会让他觉得，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跟他 相处，哦，所以科技越发达，我们常常就是会陷入一个叫做比较，哦，他有的，哦，他在这个环境，他有什么，我们就会像比较富有的，哦，有权势的来看齐。那在看齐过程中，有时候看到这种软弱的人，你就会心里产生一种不屑啊，这个人就是不努力哦，怎么样？其实很多很多园区的人后来是离开园区，就算他很有钱，他是要离开园区，他宁可到乡下找个地，然后重新过一个比较像人的生活，他也不愿意在这边，好像把自己的灵魂甚至都要卖掉这样来工作。所以自己在整个这样十二年的生活里面，我自己有感受到，原来基督徒还有这个社会的潮流，我们是不能去追寻的哦。你越是要想追求大家有的，你越是跟神离得更远哦。像主导文里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其实当你的心境改变，这个神的国就在你的当下哦。那神的义其实也不用你要有钱你才能帮助人，他给你肢体，给你语言哦，给你行动，你都可以去付出，然后你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哦，只要你可以，你愿意去动，你愿意去做，就是有人值得你去关心跟帮助哦。那我们就不要小看自己。好，今天睡觉的人感觉好像不太有啊，很感动啊！哦，我看薛大哥很累，但是他还是打着精神一直在撑，哦，很好，很感动。哦，好，那小弟今天分享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哦，尤其在座的大专生，你们都会进入社会，你们都会遇到忧郁，哦，甚至你秃头时候怎么办？我秃头了，哦，怎么办？那我发胖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个跟你去关心别人的能力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需要的人就算是有一个瘸子来关心他，他就觉得啊，瘸子都愿意关心我了，我怎么可以小看我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残缺，如果我们坚强，他就是个力量，不要小看自己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有更多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付出更多一点爱心。